心，天父，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到你面前，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邀请你的荣耀来到我们中间，邀请你的同在来触摸我们，是像活水和马奶，是像恩高的教导，是像智慧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主啊，是像饥渴沐浴的心，让我们渴慕你的真理，让你真理的奥秘向我们揭开，显明你的话语主，我愿意活在你的话语中，赐下饥渴的话，赐下饥渴的心，让我们来饥渴你的话语中，求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遮蔽我们，遮蔽你的仆人，遮蔽我们的网络，主啊，你向我们说话，来牧养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来复兴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再次刚强起来，兴起我们成为你国度的代表者，你继续来教导我们主，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阿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神的恩典就在我们中间，我会继续来分享代祷者的圣职，愿神更多的开启，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位合格的代祷者，我为他保住神的代祷者，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主，哈利路亚。代祷者的陷阱，恐惧的陷阱，恐惧的陷阱，我看到很多的代祷者在每一次的祷告，特别是为别人祷告以后，总是需要好像要走一遍程序来做一个洁净的祷告，这样行也可以，但不需要每一次都是如此，否则的话就会造成一个破口，会给仇敌留地步，因为他洁净的心态会认为我每一次祷告特别为别人服侍以后，可能会有沾染，会有玷污。当我们的心态是，总是认为我们会有沾染玷污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被魔鬼借此来突破，来沾染我们，来玷污我们。所以洁净祷告是可以的，但是不需要每一次都是如此，更不需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好像是必须得如此，因为倘若每一次我们都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来洁净祷告的话，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破洞在我们的信心里面。那么怎么样来做才是正确的一种洁净的方式呢？我学会这个功课也是神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我才慢慢的认识到真正的洁净是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以前我也是喜欢在为人祷告以后有很多的洁净祷告，总觉得不洁净祷告好像就有什么东西在沾染我，但我后来发现这样的效果并不好，会让我的信心有破口，因为你信什么就来什么，你所惧怕的也必迎面而来，在约伯记，你越惧怕会被沾染，那么你就越容易被沾染。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伯记的那个经文，谁知道把它贴出来，就是我所惧怕的迎面而来，我所惧怕的迎面而来。当你所惧怕什么，你的信心就会发生功效，因为你的信心要么是正确的信心，要么是错误的信心，在正确的信心就会带来正确的相信，错误的信心就会带来错误的相信，当你在恐惧里面的信心也会发生功效，但你所惧怕的就会迎面而来。所以我们不要去惧怕约伯记3:25， 因我所惧怕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惧怕什么，在灵界里，当你惧怕什么，就更容易招惹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带着一个惧怕的心去为人服侍祷告，特别是按手祷告。那么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是正确的洁净方式呢？神后来教导我，让我看到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才是最好的一种洁净的方式。因为在以赛亚书说，以赛亚书我们来打开，以赛亚书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以赛亚书，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哪个经文？我看一下，40章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重新得力，神已经告诉我们如何来恢复，如何来重新得力，就是那等候耶和华的。我们想要洁净自己，其实也就是使我们重新得力，那么就是正确的方式。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是那等候耶和华的。所谓的等候，是希伯来文是三股合成的绳子，也就讲到我们必须与神联合，与神相交。那么我们只有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如果我们能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就能够与神联合，与神相交。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需要来等候神。当我们来等候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与神联合，与神相交。等候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一旦我们能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就会得着洁净。那么说到这里，我提醒家人们，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洁净祷告，但是洁净祷告不要太多。就比如说我现在洁净祷告也会有，并非每一次，有的时候会有特别感动的时候，有一些宣告洁净的话语，比如说我奉耶稣的名，支取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凡不是出于耶稣的我都不要就够了，一般就这两句，我奉耶稣名，支取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凡不是出于耶稣的我都不要啊，这两句就可以了。大部分的时间呢，在我服侍以后，我会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来得洁净，不仅得洁净，还能得恢复，还能重新得力。那么怎样才能进入神的同在呢？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往往我们需要借着敬拜比如说我会播放一些比较有恩高的敬拜音乐，然后来向神称颂赞美。因为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借着一些赞美敬拜，然后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来默想神，来爱慕主。在神的同在里，我会发现，我会慢慢的得到洁净，不仅得到洁净，还得到新的力量，新的膏油。所以当我发现在神的同在里面使我重新得力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这是最好的一种洁净的方式，也是我们在每一次侍奉以后我们需要做的，这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一个保护。但是千万不要给魔鬼留下地步，就是一个恐惧的地步，否则的话我们会带着一个恐惧的灵去服侍。所以不要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看圣经真理怎么教导。很多人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当作教训，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发现如果我们每次都带着一个惧怕的心服侍完了赶紧给自己做一个洁净祷告，其实我们会沾染一些东西，起码你已经沾染了恐惧的灵。所以我们要带着一颗得胜的心智，但是神要求我们常常来等候他，来进入他的同在里，这是圣经的吩咐。因为等候神会使我们重新得力，不仅是得洁净，还要重新得力。哈利路亚。所以重点就是要回到神的同在里重新得力。就好比世上在物质界，我们知道什么人容易生病呢？什么人容易被传染呢？就是那些免疫力低下的人。当一个人的免疫力降低的时候，他容易被感染，被细菌、被病毒所传染。同样的，在属灵的世界，如果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变得没有力量，变得软弱，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的免疫力开始降低，那么我们怎么样都会被传染，被沾染。这就是我所讲的属灵的沾染玷污。而一个免疫力强大的人，怎么样他都很难被传染，他也很难被玷染，被属灵上玷污。所以正确的方式呢，是提升我们属灵的免疫力。那么我们就需要在神的同在里面，常常回到神的同在里面，我们的属灵的免疫力就会提升，我们就会刚强壮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强盛起来。当我们属灵的生命强盛起来，不再做小孩子，我们很难被沾染玷污，这才是王道。所以有的家人他已经走了弯路，他自认为走的是捷径，其实是走的弯路。一个小孩子再怎样保护自己，他都很容易被沾染玷污，在肉体上也是如此，他很容易得传染病，因为小孩子的免疫力是比较低下的。但当一个成年人他长大成熟，那么怎么样他都很难被传染，因为他的免疫力是强大的。所以回到神的同在里是提升我们属灵免疫力的最好方式，因为在神的同在里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听明白我在讲什么。我们可以在代祷结束以后做洁净的祷告，但不要把它当成经验和教训，不要每一次都是如此。而最好的洁净方式我说了，就是回到神的同在里面，营造一个属灵的氛围。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敬拜，有一些的等候神，这样的内在生活的操练，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这一点是比单纯的做洁净祷告要有效果的多。当我们回到神的同在里的时候，我们属灵的免疫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开始强盛起来，我们开始重新得力。那么我们面临一切属灵界的沾染玷污的时候，我们就有强大的抵抗力。所以一个成熟的神的仆人，他无论怎样服侍，他都很难被沾染玷污，甚至在他的思想意识里面也没有这样的沾染玷污，魔鬼对 对于他是没有任何的破口可以来搅扰他。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的服侍，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的服侍，看到耶稣基督的侍奉，我们似乎发现没有任何的沾染玷污，是因为他们属灵的生命是强盛的，他们属灵的免疫力是强大的，这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所以在代祷者的陷阱里面，我需要提醒我们的代祷者们，不要把经验当作教导。很多的代祷者看似有很多的经验，其实是在惧怕的灵里，你要分辨他背后的势力是什么，是惧怕的灵，在惧怕的灵里不会结出好的果子。另外我要提醒家人们，就是当我们预备好了去服侍的时候，预备好了去为人祷告，甚至按手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灵界里面，我们是像一个整装待发的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或者是像一束大光，这都是我在属灵里所看到的。有一次圣灵也启示我，让我看到因为在早期的侍奉里，我经常会有一些走祷，去一些偶像严重的地方去祷告，去做属灵征战。圣灵让我看到在那样的一种黑暗里面，当我去到那里，就好像是一束大光去到黑暗里，黑暗都逃跑了，魔鬼就像黑暗一样，他看见我过去的时候，就好像光去到那里他就逃跑了，他不会靠近我。这是我在灵里所看到的，也是圣灵所启示的。所以我认识到，当一个神的仆人是预备好了去服侍的时候，他像一束大光一样，而这个光是对魔鬼是有很强大的杀伤力，魔鬼根本不愿意去靠近他，而选择退避三舍，会选择逃跑。那么怎么能属灵玷污呢？当你成为一束光，黑暗是无法玷污你的，光会驱散黑暗。所以从那以后，我在我的意识里面，我就认识到我很难被玷污，我是得胜的啊，果然就很难被玷污。如果在你的意识里面，你总是认为哎呀，我给他祷告完，我马上要做半个小时的属灵洁净，不然这个魔鬼就会找我，不然这个他身上的病就会影响我，你带着这样的心态去服侍的话，去祷告的话，等于你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你一定会被魔鬼搅扰。这是一个破口，什么破口呢？我说了，这是一个恐惧的陷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家人们，我现在讲的是比较深刻的。我们在讲代祷者的陷阱，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话题，但是是非常实用的，也是神在这些年所教导我的，让我认识到一个怎样的代祷者才是被保护起来的，那是需要他思想意识里面能够同步神的圣经的真理，能够同步神的思想。所以你的思想意识不能够有恐惧的思想意识，无论你有任何的借口，你说哎呀我是在洁净啊，可是你这个思想意识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恐惧的破口。如果你自己去分析去衡量你的心态，神看的就是我们的心态，魔鬼也是看你的心态。当你的心态有恐惧，你不可能胜过魔鬼，因为你无法统治你所恐惧的东西。如果你想去统治某一个事物，那么你必须要胜过他的前提是你不惧怕他。一旦你有惧怕的心态，你无法统治他，你无法去掌权。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而神就是爱，我们必须活在神的爱里面，没有任何的恐惧。所以圣灵让我看到，当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像一束大光，所以我就更加的刚强壮胆，我不接受魔鬼来沾染玷污我，那我就不能被沾染玷污。哈利路亚。其次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有一位伟大的神的仆人，他所领受的一个异象。他是美国的一位叫什么我就忘记了，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神让他看见一个异象，就是睁眼的异象。就是什么异象呢？他看到有一位全副武装的，好像是一个大的天使，穿着黄金的战甲，他高有差不多5米那么高，然后全身都是全副军装，披戴着黄金战甲，然后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宝剑，和很大很巨，右手里有一个，左手里面有一个很巨大的盾牌。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大的天使，当他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个天使非常强大。后来他就问神说，这是什么天使这么强大？后来主耶稣告诉他说，这不是天使， 他问主说，主啊，那这不是天使是什么呢？耶稣说，这就是在灵界的你，在灵界的你。哦，他就震惊了，他说，哦，原来如此，原来在灵界里面，我们比天使更加的魁梧，比天使更加的强壮。当然不是每一个家人都是如此，这位是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但是他以为他见到了一个最强大的天使，但神告诉他说，这个意象是告诉你，你在灵界里面，当你预备好了的时候，你是一个比天使更强盛的，比天使更强壮的一个具有进攻力的，具有战斗力的啊，一个精兵和勇士，是神的军队。所以他看到在灵界里面，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大的天使，原来是他自己。哈利路亚，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家人们，我希望你来领受，你也可以去祷告。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的心就很震动，圣灵立刻告诉我，这是对的，就是如此。所以我给大家分享这两个启示，帮你明白，一个是当你预备好了，你会像一束大光，驱散黑暗；第二是当你预备好了，你像是一个伟大的天使一样，充满了力量，而且是全副武装的，在灵界里面是整装待发的。哈利路亚，我希望你能把这两个意象存在心里面，能够提升你的属灵的这种勇力，让你知道你并不惧怕，让你知道你是预备好了的。所以我们需要带着一个正确的心态去侍奉，不要带着一个恐惧的心态。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这里面讲到我们的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让我们知道神就像大光一样，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那魔鬼更不能靠近。所以当我们预备好了的时候，神也让我看到我自己就像一束大光，因为是神的光覆庇我。就如同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神的荣耀遮蔽人，虽然人没有穿衣服，但因为神的荣耀遮蔽他，并不显露出羞耻来。同样的，当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去服侍的时候，神的荣耀遮蔽我们，神的大光照耀我们，我们是披戴着神的荣耀为衣袍的，魔鬼看见我们的时候也不能靠近我们，如同人不能靠近神所在的光里，魔鬼更不能靠近我们所在的光里。所以如何来玷污我们呢？魔鬼是无法做到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需要领受这样的启示和意象，这些启示和意象是符合圣经的，包括我刚才所分享的这个全副军装的战士像一个勇士一样的，这也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因为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耶稣已经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主曾应许我们，他赐给我们的权柄能胜过仇敌魔鬼一切的权柄，主赐给我们的能力能胜过仇敌魔鬼一切的能力，并且断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们。当我们预备好了的时候，我们在灵界里面像一个勇士一样，是全副军装的，被保护的勇士，断没有什么魔鬼能够伤害我们，甚至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就如同那个异象里面，那是一个得胜的将军，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位伟大的战士，那就是灵界的你，也是灵界的我。哈利路亚，希望你能够领受这样的异象，也向神祷告，主啊，向我显明，向我显明我在灵界是怎样的。你就知道你在灵界可不是你现在穿着这样的衣服，不，你是穿着神的全副军装，你是一个战士。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魔鬼是很难去胜过你的，因为耶稣的得胜已经成了你的得胜，耶稣基督已经将权柄委任给了教会，就是给了你和我。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么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我说了，更多的回到神的同在里面，使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加强长大成熟起来， 其次呢，我们还需要做到一点，就能保证我们一劳永逸的永远的胜过魔鬼。虽然我们已经胜过了魔鬼，魔鬼已经是在我们的脚下，但是我们还需要照着圣经的吩咐，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彻底的使魔鬼永远无法翻身。哪一点呢？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这是圣经所要求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赞美主，哈利路亚。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为什么呢？因为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虽然我们是得胜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一旦你给魔鬼留了地步，那么你就会失败了，魔鬼就会借着这样的地步来胜过我们。你要知道，基督徒虽然不能被鬼附，但是他会被魔鬼压制和搅扰，在他的灵和在不是在他的魂和肉体的层面上。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导致基督徒被魔鬼来压制呢？我先不说外邦人，外邦人就更加的危险了。那么基督徒也会被魔鬼搅扰，终极原因来分析的话，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选择的。人之所以被魔鬼压制，是因为人自己的选择。当我们自己来选择要犯罪，要给魔鬼留地步，你知道每一个罪都是给魔鬼留地步，那么魔鬼一定会来压制我们。虽然我们有得胜的权柄，但是魔鬼一样能够压制，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被他压制。当你犯罪的时候，在灵界里你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说我愿意被魔鬼压制。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你已经在释放这样的信号了，那么魔鬼就来压制。所以圣经说生气不要犯罪，就是说我们会生气，但是千万不要犯罪，不要在怒气中行事，导致你被魔鬼压制。因为你在怒气中行事，就是在吸引魔鬼，就是在给魔鬼留地步。更加不要含怒到日落，因为含怒到日落就会使你的怒气变成苦毒和不饶恕，那么就会吸引更强大的魔鬼，你就会给更强大的魔鬼开门。所以圣经总结来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虽然我们是得胜的，但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平常的侍奉里面，我们一定要活在圣洁里面，代祷者的生活一定是圣洁的，因为我们为人代祷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不论你怎样洁净自己，都容易被魔鬼来沾染玷污，因为你是有破口的，因为你是有地步的。当你给魔鬼留了地步，魔鬼一定会来压制你，使你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不给魔鬼留地步，那么魔鬼无论怎样都无法胜过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圣经中你可以看到，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强调悔改，不断的强调圣洁，不断的强调神公义圣洁的属性，也在提醒我们一定要圣洁。因为当我们圣洁的时候，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那么我们就会在我们得胜的地位上固若金汤，我们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影响我们的得胜，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打败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给魔鬼留地步。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代祷者的陷阱里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讲到了恐惧的陷阱，这个陷阱里面特别陷入其中的都是那些 给魔鬼留地步的人。在生活中，在生命中留下了一些罪的破口，就容易陷到这样的陷阱里面。其次，在他的思想意识里面给魔鬼留了地步，比如说带着惧怕的心去服侍，哦，我为他服侍，他身上的鬼会跑到我身上，他身上的病会跑到我身上，这就是一种惧怕的心态。这样的心态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魔鬼就是入侵人的思想，当你的思想里面有这样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相信，你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更隐藏一点来讲，当你觉得我每次服侍以后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洁净祷告，你也给魔鬼留了地步。在你的思想领域你已经输了，因为你认为魔鬼会很容易的沾染玷污你，这样的思想就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家人们，我们一定要小心，你所惧怕的一定会迎面而来，我们不要带着这样错误的思想，要把一切给魔鬼留的地步全部收回来，这样会让我们的侍奉，会让我们的代祷生活变得固若金汤，没有什么破口，魔鬼无法攻击我们。哈利路亚。等一下，我这个奖章打不开了。奉耶稣命出去魔鬼一切的拦阻，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西的，哈拉巴拉巴西的，呼噜卡拉巴西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另外我想提醒家人们，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培养自己进入一种得胜有余的心态里面，或者可以说为自己树立一种得胜的心态，信心的心态，不受伤害的心态，刚强的心态，有意识的培养这样的心态，甚至我常常说的就是荣耀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说心态也是在说灵，惧怕也是一种灵，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心态。如果你培养惧怕的心态，那么你就会在惧怕的灵里服侍，你会在焦虑里，在惧怕里来带祷来服侍，那么你就会传递释放惧怕和焦虑的灵，使你的带祷产生错误的影响力，使你带到的国效大打折扣，也会带出错误的启示。所以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去培养自己来接受信心的教导，接受荣耀的意识，接受得胜的意识，常常来宣告，靠着那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那在我里面的比世界上的都大，借着常常来宣告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我们来培养这样的得胜的意识，一种得胜有余、荣耀的、刚强的这样的心态，那么我们就会在我们的侍奉里立上加力。因为一旦一个人，特别是代祷者，在恐惧里面，在惧怕的心态里面去代祷、去服侍，那么他就会带出错误的启示，还以为是神的引导，还以为是圣灵的开启，其实是错误的，因为那样的状态会使你不在圣灵里面，你不在圣灵里面，你的代祷又如何能准确呢？发预言也是这样， 在我们有些家人的发语言的服饰里面，也容易进入到这样的陷阱，恐惧的陷阱。所以我讲恐惧的陷阱，无论你是一个怎样的代祷者，发语言的代祷者也好，先知性的侍奉也好，如果你是在一个恐惧的陷阱里面，你发的预言呢也是有掺杂的，甚至是在一个错误的启示下所发的预言。所以我提醒我们每一位代祷者，在我们每一次发预言的祷告里面，我们必须是创造性的，是积极性的。新约也告诉我们说，新约的预言是造就、安慰、劝勉。神也是在提醒我们，为什么要是造就、安慰、劝勉呢？是因为如果你在惧怕的灵里发出的预言，肯定不是造就、安慰、劝勉，因为你是在惧怕的灵里发的预言会带出恐惧，会带出灾祸。但是在正确的灵，也就是圣灵的引导下，你所发的预言一定会带来造就、安慰、劝勉的功效。所以耶稣说，从果子里来认树。如果你发的果子，你结的果子，你的侍奉的果效给人带出来的是灾祸，是恐惧，是不平安，你就知道这个人他不是在正确的灵之下来侍奉，他是在错误的灵里，要么是在恐惧的灵，要么是在惧怕的灵，要么是在熟悉的灵，在英文圣经叫 familiar spirit， 叫熟悉的灵，也就是假冒的灵里面他在服侍，所以带出的果效都是不平安，都是灾祸。所以我提醒家人们，在我们每次发预言的时候，我们要有意的培养自己，我们所发的预言是创造性的，是积极的，是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是能带来神的荣耀的，是带来得胜的，是带来突破的。当然我们不是哗众取宠的，也不是走极端，好像我们说的都是好话，都是在高抬某人，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讲的是什么呢？我所说的，所以需要成熟的代祷者能听得明白。你需要在成熟里面，在一个荣耀的圣灵的这样的心态的引领下，在这种得胜的荣耀的心态下，我们来发的预言，不是为了抬高某人，而是在圣灵里面来准确的来侍奉。那需要首先你是在一个正确的灵里面，我们这样我们所发的预言呢，在一个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得胜的心态，在圣灵的这样的一种水流里面，我们所发的预言呢，就会给人带来得胜，带来突破，带来生命的更新和改变。特别我们在每一次的国度代祷会议里面，我们为列国代祷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在一个荣耀的灵里面，在一个得胜的灵里面，在一个信心的灵里面来代祷，而不是在一个恐惧的灵里面去宣告灾祸。所以你看到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国度代祷的这样的聚会，你发现我们往往是在得胜里面，在荣耀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所发的预言一个接一件的都实现了。虽然环境看起来真的好像没有出路，环境看起来真的是幽暗遮蔽大地，但是当我们在这样的荣耀的灵里发预言的时候，事情就改变了，因为光必来驱散黑暗。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所讲的就很深刻了，愿神来开启我们，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求圣灵使我们能听得明白。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帮助我们每位家人能听得懂，能够听得明白。我再说一遍，你需要在得胜的灵里，在信心的灵里，在得胜的灵里，在荣耀的灵里去发预言，去代祷，而不是在一个恐惧的灵里面去宣告灾祸。否则你的预言一定是假的，你的祷告也一定会带来错误的果效。因为你要知道，恐惧是一种邪灵，它是被魔鬼在末世代用来拦阻神的荣耀的。你看到魔鬼使用恐惧的灵拦阻神的荣耀降临到列国，不仅是降临在你的生命里面，魔鬼还在使用恐惧拦阻神的荣耀降临在列国里面。我相信列国都要进入命定，神的荣耀的命定，但魔鬼会释放恐惧，好像让我们觉得黑暗在掌权，而让我们觉得没有希望，黑暗在遮蔽大地。但是只要我们在荣耀的灵里来发预言，我们所发的预言无论你看似怎么不可能，最终都会实现。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在荣耀的灵里面，我们更容易摸到圣灵的水流，因为圣灵是荣耀的。而可悲的是，现在的很多的所谓有代祷、有预言恩赐的、有先知性启示恩赐的家人，虽然是有启示的恩赐，但是是在恐惧的灵里， 所发的预言，是在惧怕的影响下所发的预言，那么他的预言八九不离十都会有掺杂，而且这个掺杂会占很大的比例，导致他的预言不准确。因为当今的时代邪恶，会有许多邪僻的事情发生，天灾人祸都会发生。如果一个代祷者仅凭眼见，那他就会在恐惧的灵里发预言，会在惧怕的影响下发预言，却不知道神的美善和神完美的旨意，他会来介入这一切的黑暗，会介入这一切的混乱。神要来掌权，神要来赐下更新，赐下改变，神要来赐下怜悯。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神是在掌权的。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的代祷就没有功效，你的代祷和发预言甚至会带来反作用，会加速魔鬼的计划的实现，而拦阻了神的荣耀的进行。虽然我们是无心之举，但是仍然会被魔鬼所使用，因为魔鬼是诡诈的，他是有很多的阴谋和诡计，特别利用人的恐惧。无论是怎样伟大的先知都会受这样的影响，所以我说有意识地培养自己进入到一个得胜的灵里，突破的灵里，荣耀的灵里去侍奉，这很关键。尤其是在末世代，我们需要有这样荣耀得胜的灵。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么我现在想提醒家人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魔鬼能够用恐惧的灵来释放假预言，拦阻神的荣耀呢？魔鬼究竟是怎样能做到的？为什么魔鬼能够使用恐惧的灵来释放假预言，拦阻神的荣耀呢？怎样能达到这样的果效呢？其实这牵扯到了圣经的一个法则，在马太福音18:19-20，马太福音18:19-20。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的同在，在他们中间。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神的仆人，如果在惧怕里释放出恐惧的预言，释放出惧怕的预言，更多的信徒听到以后，他就会认同，他就会认为，哦，这是神的仆人所发的预言，他就会去认同。因为人不都是完全的，人喜欢看人，他并不看神，他就会追随一些名人，他认为那是神的某某神的仆人说的，无论他说的好还是坏，是错还是对，管他呢，反正是神的知名的仆人所说的。而当他去认同的时候，就等于是认同了恐惧的灵。他认同的不是神的仆人，其实他认同的是神仆人背后的恐惧的灵。如此他就会释放恐惧的灵，因为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就会带来释放，无论你释放的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会释放，释放出某些东西来。所以那么他就会释放惧怕的灵，就会带出恐惧的果效。怎样恐惧的果效呢？就是他所发的预言就会变成真的，那就是一些天灾人祸。所以你看到有些先知慢慢的成了假先知，就是这个原因。你看到很多的先知本身是真先知，可是因为他在恐惧的灵里，他发了很多的预言都是天灾人祸，后来你发现有的时候确实会有天灾人祸因着他发的预言出现，然而他也不是真的先知，可以说他促成了魔鬼的工作。那么他怎么样促成了魔鬼的工作呢？是并非借着他自己的能力，而是借着两三个人与他同心合意。何止是两三个人呢？当假的预言被释放的时候，有很多的家人因为无知的缘故来同心合意的同意这样的预言，那么在灵界就会产生一个爆炸力。而这个爆炸力要么释放的是好的，是神的计划，要么释放的是魔鬼的计划。 所以家人们，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认识撒旦的诡计。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愿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这属灵的真理。我现在越讲越深了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听得懂。哈利路亚。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看到了吗？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权柄。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神在天上就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也释放。所以你要么捆绑魔鬼的工作，你要么释放神的心意，要么释放魔鬼的计划。所以很多的天灾人祸其实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因为一些假的先知所发的预言，导致很多的家人认同性的祷告，同心合意的与他相同，而释放了更多的天灾人祸。究其原因，还是不明白属灵的法则。神并不让我们在新约里面来发这些假的预言，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灾祸都是假预言，不，但其中会有一大半会是假的，因为出于神的心意和怜悯，他让我们更多的是要宣告神的介入、神的荣耀、神的掌权，而不是宣告灾祸。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事情上，我发现在美国的事情上是一个试金石，很多人在为美国的代祷是充满了审判、充满了咒诅、充满了灾祸，你都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假先知。然而圣灵不断地告诉我说，不，神要复兴美国，神的荣耀是复兴的，是得胜的，所以我的主打方向一直是宣告得胜，宣告神的复兴。我也看到神真的是如此来做了，大事是没有被改变的，虽然有一些的假的预言被释放出来，但他无法改变神的大事，因为神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神在掌权。哈利路亚。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你是在怎样的意识下、怎样的状态下、怎样的心态里面，你是在怎样的灵里去发预言，这很关键。我们现在是在讲侍奉的本质了，如果你能找到本质，你就知道谁是假的先知。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发预言的侍奉是很危险的，有太多的陷阱，代祷的侍奉也是如此，有很多的陷阱。如果你不懂得神在掌权，如果你没有神的眼光，那你无法摸到神的计划。就好像一个人在半山腰里永远不会知道整个山的风景，除非他能爬到山巅，他能爬到山顶的时候，他才能一觅众山小，他才能知道整个的蓝图是怎样的。而很多的人在半山腰里就开始发预言，那所以他看到的都是黑暗，因为他的眼光被树木挡住了，被森林覆盖了，他无法看到森林之外的光景，还有一个更宽广的天空在那里。直到他上了山顶，他才能知道。所以我在讲什么？在黑暗中，在混乱中，你仍然需要往上爬，因为神是在高处的。我讲过一篇信息叫做稳行在高处，我们的神是住在高处的。你想要领受神的心意，想要领受神的眼光，你必须爬到高处，你属灵的身份必须在高处。怎样能达到呢？你需要在敬拜里面，来到神的同在里面，与神联合。当你来到神的同在里，我告诉你，你会，你所得到的意象一定会像以赛亚所得到的意象，你所看到的就是神的荣耀遮蔽全地。在以赛亚的时代，全地是黑暗的，但以赛亚说神的荣耀遮蔽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难道他是在发神经吗？不，他看到了人未曾看到的，因为他已经爬到了山顶，他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他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他的眼光被更新了，他的眼光被提升了，他有了神的眼光，所以他能看到神的计划，他能看到神的眼光，所以他说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哈利路亚。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如同以赛亚的时代，甚至比那个时代更黑暗，但是又怎样呢？谁能拦阻神的荣耀？我们要爬到更高的高处，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在神的荣耀里面，我们会看到荣耀，荣耀，得胜，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主。黑暗遮蔽大地的时候，神仍然在掌权，列国都在神的手里面，列国都要进入命定。纵然魔鬼会有这些 很多的，让我们似乎是看不到希望，会有很多的黑暗和混乱不断的发生，但是又怎样？神的荣耀一定会彰显，荣耀的君王势必会再来，哈利路亚，列国势必要进入到他的命定里面，新天新地也必降临。所以一定要有神荣耀的蓝图，一定要爬到高处，不要在这个惧怕的灵里面。你在惧怕的灵里面发预言都是错的，而且你是在半山腰里，你是在抽屉的计划里面。因为你要认识到一点，我想讲一个很深的一个法则，我希望你能听得明白。就是如果说你不懂得神在掌权，你没有神的眼光，你无法摸到神的计划，那么你一定会基于眼见，基于环境来发预言，那么你的预言就会带来灾害。因为有先知恩赐的肢体，有启示恩赐的家人，是能够听到上帝的旨意，但同时他也能听到仇敌的计划。我再说一遍，有先知恩赐的，有启示恩赐的家人，你是可以听到上帝的旨意，但同时你也能听到仇敌的计划。所以问题来了，你究竟怎样分辨这是上帝的计划呢，还是仇敌的计划？你究竟怎样分辨这是上帝的旨意呢，还是仇敌的计划？如何来分辨呢？这就牵扯到成熟度了。一个成熟的神的仆人，他是能分辨出来的。但可悲的是，大部分不成熟，成熟的很少。可悲的是，有智慧的不多，多数都是没有智慧的。那么导致这样有启示恩赐的家人，往往他发的预言是仇敌的计划，而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他却错把上帝的旨意当作是仇敌的计划，把仇敌的计划当作是上帝的旨意来发预言，所以给神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混乱。所以你看到怎么那么多的假先知兴起了，圣经也预言说末世代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兴起了，是因为成熟度的原因，是因为分辨力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神的智慧，是因为都是在半山腰里，没有几个能爬上山巅的，没有几个能爬上山顶的。我再提醒你，你能够听到神的计划，也能够听到魔鬼的计划。如果你有启示的恩赐，两个你都能听到。所以如果你不够智慧，那么你发的预言就是仇敌的计划，而不是上帝的旨意，你还以为是神的旨意，你还以为是出于圣灵，其实你已经是在恐惧的灵的影响下。所以你现在可以分辨，很多人在预言这个国家有这个灾难，那个国家有这样的灾难，甚至以此为好像赚取了名声，标新立异，究竟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力，是好的影响力还是坏的影响力，究竟给神的国度带来了什么果效。家人们，我们需要从果子认树，你就可以分辨哪些是假先知，哪些是真先知。所以你看到现在为什么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的混乱，在教会的预言领域，特别是在预言的领域，代祷的领域，列国的先知都在发预言，列国的先知所发的预言甚至都是互相矛盾的，互相攻击的。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你，并非是先知所领受的错了，并非是先知所领受的是错的，不，而是先知们误以为仇敌的计划当作神的旨意。因为先知的灵对灵界是很敞开的，很多的先知是在错误的灵里面，在惧怕的灵里面所发的预言，他们就把仇敌的计划当作神的旨意来发出来了，而带来了很多信徒的跟随，在灵界里就释放出来了魔鬼的计划，使世界更加的混乱。所以我说我们需要上到高处，因为神是在高处的，只有上到高处，进入神的同在里，深深的与神联合，我们才能拥有神的眼光，说出神的心意，而不是仇敌的计划。所以作为一个资深的代祷者，一个有先知启示恩赐的家人，你必须要比平常的信徒更加付出代价来回到神的同在里，来亲近神，来等候神，来与神联合，否则慢慢的你会变成假先知。因为时代越来越邪恶，唯有神的同在能够保守我们， 唯有神的同在使我们重新得力，唯有神的同在使我们稳行在高处，那么我们就会有神的眼光。当我们拥有神的眼光，我们就不会说仇敌的计划。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你自己去分析去衡量，我们也经历了许多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断是在为列国代祷，在列国的代祷上，有多少国际知名的先知都已经进入到惧怕的灵里在发预言，他们发的预言有几个实现的，很多人还在追随他们，把他们当成大先知，却不知他们早都已经进入到恐惧的灵里了，如果不悔改就变成假先知了，在欺骗一大堆的人。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在末世代假先知都出来了，很多的假先知是从真先知转变出来的，并非他生来就是假先知，他是从真先知里被魔鬼恐惧的灵所抓住，慢慢的变成假先知。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恐惧惧怕的灵是魔鬼在末世代所使用的一个王牌的军队，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它不断的影响整个代祷的领域。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先知预言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是在什么灵，是在什么灵里发的预言，这是你需要分辨。所以有的时候我去分辨的时候，我就看它背后的灵，我不管你发什么预言，我再看你背后的灵是什么，圣灵告诉我是惧怕的灵。那么他所发的预言都是垃圾，都可以扔到垃圾桶里，绝对不会带来好的作用，因为他是在惧怕的灵里所发的预言，无论他是什么样的知名度，没有用。我们一定要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进入神的同在里与神联合，我们才能达到高处，那么我们才能有神的眼光，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仇敌的计划，什么是神的计划。以美国为例子，我们就很清晰了，你看美国为美国代祷的这个事情，有多少的假先知都彰显出来了，不断的在咒诅宣告审判，这些都是假先知。我告诉你，神的心意不是如此的，如果你能够摸到神的心意，你就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一大堆的假的。美国的为美国代祷就是一个试金石，还有为以色列代祷也是如此，为以色列代祷也能够试金很多的真先知假先知，真假先知都出来了，你自己去看吧。所以你就能分辨出来谁是在恐惧的灵里发预言，不要认同他，因为他已经被魔鬼使用了。我们要认同的是神的计划，而不是魔鬼的计划。我说了一个有启示恩赐的家人，你是很危险的，你要么是在为神效力，要么是为鬼效力，你要么是在说出神的计划，你要么是在说出鬼的计划。所以你需要更多的与神联合，不成熟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发预言，不要侍奉魔鬼还认为自己在侍奉神。所以家人们，我们一定要成熟起来，要渴慕真理。所以在但以理书说，末世唯一能站立得住的是谁呢？就是那些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什么叫认识耶和华的？就是对神的真理能够清楚，能够活出神的真理的，能够渴慕神的真理的，能够爱慕神的真理的。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如果我们所渴慕的都是这些标新立异的哗众取宠的预言，那么我们如何能站立得住呢？我们根本就无法认识神，认识神只有靠着神的话语来认识神。所以末世会越来越混乱，但那真正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哈利路亚。但以理书11章32节，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认识神的子民就是在神的同在里的，在神的荣耀里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一定要进入神的荣耀里面，你会更多的摸到神的心意，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一定是得胜的，是荣耀的，神的心意怎么会被魔鬼的计划所打败？哈利路亚。所以神对以色列的心意永远是以色列全家必定会得救，神对美国的心意也是美国一定会复兴，神对中国的心意也是中国也要复兴进入他的命定。无论环境怎样改变，我们要摸到神的心意来宣告神的心意，宣告神的计划，不要被眼前的灾难所蒙蔽了眼睛，因为那是仇敌用来恐吓神的子民的。所以我们需要上到高处，因为神是在高处 只有上到高处，我们才能拥有神的眼光；只有上到高处，我们才能摸到神的心意；只有上到高处，我们才能说出神的心意，而不是说出魔鬼的计划。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有启示的恩赐，先扪心自问，你现在是在什么灵里？每一次你的预言服事是在什么灵里？每一次你的代祷服事是在什么灵里？如果你是在恐惧的灵里，你先来悔改，不要说你有启示的恩赐，你已经在为魔鬼效力了，你离假先知不过是一步之遥。所以抓紧时间来悔改。如果你认为我没有问题，那么你已经跌倒了。家人们，我们需要常常省察自己，因为末世是很混乱的，很多的代祷者在这个地府，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我所讲的这个恐惧的陷阱里早就沦丧了。所以代祷者的陷阱，恐惧的陷阱，我希望你自己扪心自问，究竟你是不是在里面？特别有预言恩赐的家人，特别有启示恩赐的家人，你是不是在恐惧的陷阱里已经被深深的捆锁了？你所带出的释放的果效是给人带来什么益处？是造就安慰劝勉，还是带来恐惧、带来灾祸、带来辖制？自己去看自己的果效。好，现在讲下一个陷阱，轻忽神话语的陷阱。轻忽神话语的陷阱，轻忽神话语的陷阱。在我们的代祷领域里面，我们也常常会进入这样的陷阱，这样的陷阱是一个最可怕的陷阱。特别对于一些有异象启示恩赐的代祷者，往往会高举异象，高举启示，却开始慢慢的轻忽神的话语了。一旦我们轻忽了神的话语，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陷阱里面，那么我们的代祷的路就会卡在其中，无法突破了。一个人想要进入更高领域的代祷，想要让这条代祷的路越走越好，那么势必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势必要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晋升。否则的话，只是靠着启示，靠着异象，那么势必会进入到这样的陷阱里无法自拔。因为异象和启示会吸引人，无论是谁都会被异象，被这些启示的恩赐所吸引，因为人就是这样，这都是吸引眼球的。而默想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这是需要付代价的，甚至有的时候是枯燥的，是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是不舒服的，但是这却是能够让我们带到路走得稳、走得深、走得远，能够走到底的唯一的法门。所以我们势必要求主赐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爱慕神真理的心。什么叫做爱慕神真理的心呢？就是说明当我们领受了爱慕神真理的心，我们会在末世这条道路上我们会走得更好，我们会渴望神的话语，我们还会行出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会胜过一切，超过你对异象、对启示的热爱，你会更加热爱神的话语，行出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一定会保证你荣荣耀耀的、稳稳妥妥的见到耶稣，使你的路能够走到底。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代祷者，当他得到了异象启示的恩赐以后，他每天所追求的就是异象和启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渴慕神的话语了。所以最终会被自己的意象和启示所毁灭。这样的代祷者多了，可以说很多的代祷者在这个考验里面都失败了，因为他们进入了一个陷阱，叫做轻忽神话语的陷阱，过于的重视了启示，却轻忽了神的话语。这个陷阱埋葬了最多的代祷者。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经文，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在末世代只有这样的一种子民，神没有说两种子民，就这一种，唯独认识神的子民。什么样的人能认识神呢？耶稣说我就是道，太虚有道，道就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主说我就是道，道就是神的话，耶稣的名字在启示录被称为神之道。你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呢？你怎么样来跟耶稣的生命发生联合呢？通过默想神的话语，通过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通过与神的话语联合，通过渴慕神的话语，通过爱慕神的话语，通过活出神的话语。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不是通过启示，不是通过你所领受的意象，不是通过你渴慕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所以在末世只有这一种人能够站立的稳，就是爱慕神话语的人。家人们，我希望你听好了，爱慕神话语的人必定站得稳。爱慕神的话语势必会遵行神的话语，这样的人无论怎样他都站得稳，这样的人无论怎样他都能走到最高，因为他是稳扎稳打的，魔鬼对他没有办法。你有意象有启示不重要，魔鬼能让用一千种方法让你跌倒。在我所服侍的家人们，包括我的同工中间，只要跌倒的都是这种高举意象启示但轻忽神话语的人。他们，我看到他们一个又一个的跌倒，而且救都救不回来。我发现他们在这个陷阱里面无法自拔，谁都救不了他，失去了一颗爱慕神真理的心，真的要命啊！所以我经常向神祈求的，主啊，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我要爱慕真理的心，别的啥都不要，我要爱慕真理的心，我要渴望真理，我要行出真理，唯有真理让我得自由，唯有真理让我得生存，甚至是真理让你得生存下来。很多代表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性命，因为他们失去了爱慕真理的心。所以不在乎你有多少启示和意象，最重要的还是你有没有爱慕真理的心，这个是很关键。当我看很多的家人没有爱慕真理的心，你到处跑着参加特会去追求新鲜的讲道，这个不代表你爱慕真理。一个爱慕真理的心，他会每一天来默想神的话语，他会用神的话语对齐自己，主要我哪里不对，我一定要活出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一定要活出来，无论付上任何代价。这样的人才是爱慕真理的人。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不是爱慕真理的人，你总会跌倒的。末世代只有这种人能站立得住，就是爱慕真理的人。你看到多少人跌倒了，在涉猎猎奇一个又一个新鲜古怪的理论，在追随那些只有神迹没有生命的神的仆人，在追随那些只会发假预言，虽然他的预言很有迷惑性，非常的标新立异，但这样的人也迷惑了很多的家人。他所迷惑的家人都是这些不爱慕真理的，高举意象启示的，最后都会跌倒的，没有一个能站立得住。这就是一个试金石，也是魔鬼的陷阱。你看到多少家人在追随这些虚假的启示，哗众取宠的启示，没有神真理的印证。但是很多人就喜欢追随，因为神也允许他们追随，神也允许他们跌倒。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爱慕真理的人，神就允许他们跌倒。因为圣经中说了，唯有认识神的子民才能刚强，只有这一种，没有第二种。所以家人们，你想要在末世代能够站立得住，我告诉你就是一点，你每天你不要忘记向神祈求，主啊，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我一定要活出神的道来，我把神的道看似胜过我的生命，主的话语，我得到主的话语如同得了生命一般，爱慕神的话语如同爱慕生命一般，那么你就不会跌倒了。其次，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启示都需要查验，凡事要查验，所有的意象你都需要查验。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学习谦卑来倚靠神。异象异梦启示不过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外在的条件，帮助我们来更好的追随神，活出神的话语，而不是让我们把它当作目标的。可以说它是我们的一个参照物，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你不要把参照物当作目标了，我们的标杆只有耶稣基督，不是异象启示。所以往往内里感动的我们， 神给基督徒最大的引导，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所承受的圣灵的引导的方式是内里的感动和内里的平安，因为这两个方式呢，会保证我们不至于被异象和启示所迷惑，会让我们在内里面和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这样的启示会更加稳妥和安全。所以往往很多的基督徒说，那我没有异象，我是不是灵里不开启？我说不，神给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的引导不是异象，是内里的平安和引导，是内里的启示，是内里的印证，是内里的一种属灵的直觉，好防止你追求异象和启示。因为过分的追求异象启示会导致你过早的被毁灭，所以家人们，你要看到异象启示会带来好处，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也是屠杀了很多的单单追求异象启示的这些代祷者，他们都死在了这个陷阱里面。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神给基督徒绝大部分，我跟你说，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所领受的圣灵的引导是内里的平安和内里的印证。所以你不要说我没有异象，我没有启示，不，你总是心里有直觉的，你总是内里有平安的，你总是有内里的喜乐来引导你，环境上为你开路，你就知道这是神在引导我，这是神给他儿女绝大部分的儿女的引导方式，这是更安全稳妥的。所以在此不要纠结，不要说我没有启示，那你就被魔鬼欺骗了。不，每个基督徒都是有启示和引导的，只是神引导绝大部分基督徒的方式呢，是通过内里的平安、内里的启示、内里的这种属灵的直觉的引导，就是为了防止你进入到这种过分追求异象启示的陷阱里面，以至于你轻忽了神的话语，那么就进入到了一个必死的陷阱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很多的代祷者都死在了这个陷阱里面，尸骨累累。其次呢，我们也看到大多数神来引领我们的方式也是透过神的话语来引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行，圣灵给了我们一个经文，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行，一个经文在我们里面像火一样烧起来挥之不去，让我们的心里有力量，我们就知道神在引领我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你每次寻求神的引导只是透过异象和启示，甚至你觉得读神的话语都没有什么亮光，甚至你觉得读神的话语都是枯燥无味，那么你已经在危险的领域了，你已经在这个陷阱里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深陷昆仑里了，你已经在这个陷阱里面了，无法自拔了。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每一次寻求神的引领只是透过异象和启示，甚至你觉得你平常读神的话语都没有亮光，也不喜欢默想神的话语，觉得枯燥无味，你已经在陷阱里了，你已经很危险了，你需要悔改了，你已经命悬一线了。我在讲属灵的生命，魔鬼已经抓住你了，你需要悔改了。家人们，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如果你吃神的话语都枯燥无味，都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每天所想的就是异象启示，那个很有味道，你的属灵的生命已经是在陷阱里了，你已经命悬一线了，非常的危险。怎么办呢？你需要求，奋力的求主啊，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啥都不要，爱慕真理的心赐给我，唯有这一点能拯救你，否则你这条路就已经封死了，你不会突破的，瓶颈已经在那里了。你自认为的突破其实都是魔鬼给你的谎言，很多的时候你已经进入到一个熟悉的灵的欺骗下，熟悉的灵在英文圣经叫 Family Spirit， 汉语没有翻译出来，它是一种假冒的灵，它会给你虚假的意象和启示，但轮到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没有味道，你就枯燥，你就觉得没有亮光，你就知道你是在熟悉的灵的影响下。所以家人们，你需要在圣灵的影响下，而不是在邪灵的影响下，我们需要来悔改。有启示恩赐是好的，我们不反对，我们也追求，我们鼓励追求异象启示先知预言，这一切我们都鼓励，因为这是圣灵的恩赐，但是我们更鼓励追求的是神的话语，爱慕真理的心，因为这是保命的， 其他的并非是保命的，但保命的是爱慕真理的心。你得先能活着再说侍奉。有的家人你知道他侍奉神夭折了，就是因为他连活着的本钱都没有还想来侍奉。侍奉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你得先知道怎样能活着。我在讲属灵的生命，先来保命，不然的话耶稣到那天会说，你们这些行神迹的，你们这些传道的，你们这些赶鬼的，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都是作恶的人。为什么会说这话呢？因为这些人连保命都不会，他们以为侍奉神就行了，但是他们连保命都保不到。最终耶稣说，我都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家人们，当我们侍奉神以前，先来学习保命。怎么样来保命呢？怎么样能够让你侍奉神最终能够荣耀的建筑呢？爱慕真理的心。所以我们作为代祷者，我们想要在代祷领域能够稳扎稳打，茁壮的成长起来，能够把这条路走到底，我们就需要避开这些陷阱。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该重视的是什么，不是神的意象，应该是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胜过魔鬼不是靠意象，听好了，我再说一点，我们胜过魔鬼不是靠意象，甚至不是靠我们属灵的经验，哪怕这个经验是多么的有能力，多么的荣耀，甚至是天使向我说话，神向我显现，多么美好的意象啊，这一切都不足以信服。唯一信靠的就是神的话语。我再提醒你，你胜过魔鬼靠的就是神的话语，不是靠意象。否则耶稣不会给我们留下这个榜样。你看到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榜样？魔鬼三次试探耶稣，耶稣是怎么胜过他的？神知道。耶稣用的是神的话语，耶稣没有用他的经验。使徒行传，你看到每一个使徒胜过魔鬼，也没有用他的经验。不，他们用的是神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想胜过魔鬼，不是说我得到了一个启示，我看到一个异象，天使向我显现了，耶稣向我显现了。不，你心里面是否有神的话语？你是否活出了神的话语？我就说一点吧，你是否活出了神的这句话语？你有没有给魔鬼留地步？圣经上说你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这句话你都没有活出来，你怎么都会被魔鬼欺负，你怎么都会被魔鬼打败。不管你有多少异象和启示，魔鬼照样不怕你，因为魔鬼都有办法收拾你，除非你能够照着神的话语行，爱慕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胜过魔鬼唯一的法门就是用神的话语，否则耶稣不会给我们留下这个榜样。魔鬼三次试探耶稣，耶稣都是用神的话语来胜过他。耶稣在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胜过魔鬼唯一的法门就是神的话语。耶稣没有说我看到一个异象，虽然耶稣在地上看到很多异象，耶稣没有说我有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你看到耶稣医治病人你就知道，耶稣没有用经验做教导，每一次医治病人都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他不医治病人，甚至有的时候他只医治一个病人，甚至有的时候他医治所有的病人，而且医治病人每一次用的方法还不一样，有的时候用唾沫抹泥，有的时候摸一下，有的时候说一句话，有的时候甚至你看到他的动作是很古怪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胜过魔鬼不是靠经验。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认识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4。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不要管你说我有多少的异象和启示，我有多大的先知预言的恩赐，这些不重要。胜过魔鬼唯一的就是神的话语，爱慕真理的心。我看到很多的代祷者，首先我看到你有一句话你就没有活出来，就是没有给，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那么又何谈得胜呢？我们先把这句话活出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里，先把这一句话活出来，先把我们的破口堵起来。让我们看到神所看重的是什么，主为我们立的榜样，我们就要如此行。 当我讲到这里，我感受到圣灵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中间有一些代表者真的需要悔改了，你已经在轻忽神话语的陷阱里。感谢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提醒你，你已经在陷阱里了，你需要出来，再一次调整你的心。你爱的是什么？主在问你，你爱的是什么？你爱的是异象启示，爱的还是神的话语？主让你选择一个。我们并不抵挡异象启示，我们也并不排斥它，我们甚至追求它，没有错。但是主现在想告诉你的是，把优先次序先摆对，先活下来再说。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同在，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是我们眼下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能把这些做好了，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来疯狂的去追求启示、异象、先知预言，没有问题，这都是好的。但你已经成熟了，你也不会犯错误。但你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找到正路，你先追求的不应该是这些，应该是先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把你的破口堵起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爱慕神的真理，每一天我们要求的就是，主啊，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如果你还没有为此求过，我可以保证你没有一颗爱慕真理的心，因为爱慕真理的心也是求来的，祈求就得着，不求凭什么给你呢？这么伟大的礼物，我们需要求，向主求。我求了很多遍，我经常求，我经常求，我向主求，我要求到耶稣回来的日子，求主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让我来活出神的话语，让我渴慕真理，唯有真理能够让我站立得住。我们需要每一天来祈求，甚至这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我说的是爱慕真理的心，就会保守我们远离许多带导的陷阱，你自然就脱离了。因为爱慕真理的人，神一定会保守他。而他的意象和启示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准，因为他有神的真理在心中，他有秤在心中。那么在意象和启示、先知预言的领域里，它会发展的更加的迅速，更加的稳妥，而且它会越走越高，越来越精确。因为魔鬼对于它是没有地步的，那么它是不受影响的，所以它会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发展。所以我们要先来寻求这样一颗爱慕真理的心，好使我们的先知预言、意象启示越来越精准，因为有神的道做依托，使我们的启示会进入到更宽广的领域。当你有神的话语做依托，你的启示会进入更高深的领域，因为你会有神的眼光，你的启示自然会拔高，你的层次也会被拔高。哈利路亚！你不会在山腰里发预言，你会到山顶上发预言。得看山顶风景的人一定会比得看山腰风景的人高一个层次，所以他的启示也会高一个层次。家人们，我们需要往更高的高处，不要停留在山腰里面还自满自足，我们需要往上爬，进到神的同在里面，与神联合，让我们得到神的眼光。哈利路亚！让我们来渴慕真理，爱慕真理，神会提升我们，从荣耀进到荣耀里，从得胜进到更大的得胜里。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祷告。记得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Alleluia Alleluia Jesus, Jesus, Jesus Jesus, Jesus 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主，我们愿意来悔改，在你面前，主啊，不要让我们像小孩子，有的时候被玩具迷了眼睛，却忘记了回家的路，主啊，不要让我们在泥巴堆里玩泥巴，却忘记了回家的路。 你为我们预备的还有更好更好，还有许多丰盛之地。主啊，不要让被眼前的一点点的圣灵的恩赐我们就迷了眼睛，要让我们追求渴慕神你的话语，不要让我们因小失大。主啊，哈利路亚，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主啊，向主来呼求，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哈利路亚。渴慕真理的心赐给我们，主，爱慕真理的心赐给我们，呼求主，求主赐给我们爱慕真理的心，主啊，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胜过一切，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胜过一切，主啊，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赐胜过一切，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西，伊拉巴拉巴巴，呼求主，呼求主，求主赐给你这样的心态，求主赐给你爱慕真理的心。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哈拉巴巴西，哦，耶稣，我需要爱慕真理的心，求你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亲爱的主，因为你就是道，你就是神之道，主耶稣。唯有与你的话语联合的时候，才能与你的生命联合；唯有默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才能与你的生命联合。主，赐给我饥渴的心来默想你的话语，教导我如何来默想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渴慕每一天来默想你的话语。我要住在你的话语里，就是住在你里面。主啊，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生命的粮食。主啊，让我渴慕你的话语，让我每一天渴望你的话语，活在你的话语里，胜过一切。主啊，帮助我成熟起来，砍断那一切虚假的小孩子的爱好，让我像一个成熟长大的人去爱慕生命的粮。主啊，不要被意象所欺骗，不要让我被这些属灵的恩赐迷失了我回家的路。主啊，帮助我，让我来渴慕你的话语，爱慕你的真理，在此基础上来追求你的圣灵的恩赐。主啊，沙拉巴拉巴哈拉巴巴西的哈拉巴卡拉巴西的伊拉拉拉巴西的哈拉巴巴巴西的巴拉巴巴西的巴库拉巴。主啊，救我们，不要因为侍奉而进到了地狱里面，我们宁可没有那样的恩赐，我们也要得进神的国。主啊，让我侍奉你也要有美好的归宿。主啊，让我来爱慕真理。沙拉巴巴巴巴哈拉巴巴西马哈拉巴西的呼求主，要因鬼服了你就高兴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在天上而高兴欢喜。家人们，让我们来呼求主，求主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一个爱慕真理的心，一个行真理的心。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巴巴西的哈拉巴巴巴西的，我感受到圣灵在呼叫我们向主求每一天默想神话语的渴慕赐给我们。我们需要来默想神的话语，昼夜来思想，这样的渴慕赐给我们。主啊，这样的渴慕赐给我们，然后昼夜来思想的就是你的话语，让我的思想领域里面不给魔鬼留地步，不给魔鬼留破口。主啊，让我所思所想是神你的话语，沙拉巴巴巴巴哈拉巴，让我所渴慕的也就是神的话语，沙拉巴巴巴巴哈拉巴巴巴巴巴巴叙巴沙拉哈拉巴叙巴卡拉巴叙。在此没有别的粮食，主啊，单单耶稣基督你的话语就是我的粮食。给我这样的心，给我这样的爱好，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饮食习惯，改变我属灵的饮食习惯，改变我属灵的胃口。沙拉巴拉巴哈拉巴叙，让我所爱慕的真的是神的话语。主啊，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呼求主。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奉耶稣名，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沙拉巴巴哈拉巴巴巴巴叙，伊拉巴拉巴沙拉哈拉巴叙，哈拉巴卡拉巴叙，曼提哈拉巴沙拉巴乌西，伊拉巴哈拉巴叙。There's miracles happening here. Hallelujah.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今天的信息， 使我们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改变我们的属灵的胃口，使我们单单爱慕的就是你的话语。我们求你赐给我们爱慕神真理的心，赐给我们行真理的心，赐给我们这样一颗饥渴的心，每一天愿意来默想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默想你话语的时候，让你的同在领导我们，让你的造访领导我们，我们要在你的话语中与你相遇。赐给我们这样饥渴沐浴的心灵，主啊，拿掉我们心中一切不良的嗜好。主啊，让我们饥渴的就是你的话语，不要让我们被一些恩赐所迷惑了眼睛。阿爸父，带领我们不要迷失了回家的路，让我们能够找到回家的路，让我们在这条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让我们渴慕的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愿意接受神话语的规正，帮助我们显明我们生命中的破口，堵住这破口，让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让我们的思想领域也不给魔鬼留地步，除掉一切惧怕的网络，除掉一切惧怕的陷阱，显明这一切陷阱，救我们脱离一切带导者的陷阱。哦，神啊，赐给我们这样饥渴沐浴的心，爱慕真理的心，因为在末世代，唯有爱慕真理的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阿爸父，求你赐给我们这样智慧启示的灵，饥渴沐浴的心，让我们真的认识真理，渴慕真理，活出真理。我们愿意在末世代成为刚强的子民，刚强行事。阿爸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再一样，让我们生发出这样一颗爱慕真理的心灵，让我们真的每一天昼夜来思想神你的话语。哦，主啊，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下，在此没有别的食物，不要让我们的心在别处得满足，让我们的心在你的同在里，在你的话语里得满足，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